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主内的听众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邓老师。这次讲台的讲题就是跟随主的代价与赏赐，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一、生命的代价。跟随主的代价可以很大，包括人的生命，不论是耶稣呼召使徒最后要为主殉道，或今天居住在非常敌对基督教的地方的宣教士，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其实跟随主的人必然是侍奉主，跟随主与侍奉主有必然的关系。除了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外，耶稣还指出跟随主的代价。这次讲到特别指出跟随主的代价会带来家庭成员的关系破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造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造地上太平，乃是造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造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赎上生命；为我赎上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二、关系的大价。老师记得自己在传道初期，在堂会服事时，预备一次讲道的经文，根据教会读经的编排，我可以选择讲解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但当时觉得太难，就刻意不选择讲这段经文，只是老师仍不能避开经文所提及的内容，因信耶稣产生与原生家庭关系的疏离而紧张。还有一段类似的经文内容就在上文，耶稣差派十二使徒传道治病赶鬼后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责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哪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和合本圣经将这段经文加上小标题，服事主的艰难。耶稣目的就是召使徒要有心理准备，当遇到被迫害时，就不断从这层逃到那层。但这个逃不是 逃避的意思，而是为了吩咐使徒去到不同的城，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信息。耶稣对使徒保证，就算使徒的福音工作没完成，仍指耶稣已经回来。后来老师批准的时候，也发现有不少南院的本科的学生分享了信主后与原生家庭生疏，甚至面对教会出现不和，与弟兄姊妹出现纷争，就是上述经文已经提醒的事。跟随主的人在家庭或教会难免出现关系破裂的情况，不是因犯罪的缘故，更严重的会带来伤害，甚至丧失生命。只是在为主耶稣牺牲生命，反而这人会得到生命，就是耶稣所赐永远的复活生命。这些都是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前关于得永生的教导。三，面子大炸。有很多人愿意受苦，但却很少人甘愿受到羞辱，因为人人都相信苦尽甘来会带来美好的解决，只是从来不认为受辱会带来什么好处。马可福音记述了耶稣在上耶路撒冷前向使徒预言了三次自己受苦受难，没有想过三年跟从这位大君王带给他们不是从世上而来的荣耀，而是死路一条。没法想象耶稣最后一句话说，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所以众使徒都听不入耳。耶稣在第三次预言自己受难描述最仔细，他们要戏弄他，涂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具体地描述主耶稣在死后复活之前，必须经过受到冤屈、被凌辱，甚至身尝疲弱之苦之路，而且舍身和老师一样。耶稣基督怎样，作为基督的门徒也怎样。四，天上的赏赐。神的安慰立即令老师想起耶稣在登上宝训宣讲、八福之后，还有地主福的最后一番话：人若因我若骂你们、逼迫你们、念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喜乐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五，尊荣的赏赐。老师从神学院毕业出来，在教会及福音机构工作服侍，承受工资低和社会地位低，不是太难。最令人难受的是看家人的脸色和别人看不起的感受，产生难以启齿、被人看不起的感觉。想起曾为神大发恶心的先知以利亚，因怕以色列王后也识别的追杀，历史逃命到旷野的河烈山。这种由山顶跌落谷底的落魄情况，后来神在山上吩咐以利亚的三件事，除了安利以利亚接续自己之后，另外两件事由以利亚往后代办，就是神召以利亚做三件事，以利亚即以敷衍的态度做了一件。最令人讶异或恩惠的是，神最后还吩咐火车、马车借走以利亚，成为亚当第七代孙以诺之后，昼夜第二位活生生被神借走的人。神嫁给以利亚的尊荣，绝对是不成正比。六，今生的赏赐。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说这番话，在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竟是得百倍的应许。只是说三卷福音都出现同样的记载，不但代表这个应许很重要， 而且意味着没有在今世不得八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事实，千真万确。原来不只是信仰的门徒遭受逼迫，就连旧约对神忠信不二的圣经人物都受到逼迫。以西帖即其中一位关键的角色，莫迪改就是不肯跪拜神的仇敌亚玛利人的后裔哈曼，被哈曼设计谋害整个犹大族的人。但莫迪改依靠神进食祈祷，依然不跪拜哈曼，神就在一夜之间扭转了所有人的命运。犹大人不但不致灭绝，反而得到击杀仇敌的机会。哈曼被挂在五丈高的木栅，相反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仆，从王面前出来，做了全国的宰相，还要接管哈曼死后所有的遗产。我们当然都想在地上过着素食的生活，只是有几多基督徒能够愿意好像莫迪改忠于神，为神付出那么多，就连性命都白赏。但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坚定信靠神，盼望神的拯救会临到地上。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
扎根。
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根扎得越深，植物越能枝叶丰富，果子茂盛。
所以先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
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
爱心、
信心、
忍耐、
仁爱、
盼望、
喜乐、
和平。
求助助我扎根更深，扩展眼神，接触美国呈现。
七，永生的赏赐。耶稣从一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究竟天国是怎么样呢？对于进入现代社会过着素食生活的人来说，天国不容易理解。我相信对当时亡国的犹太人来说，在天国生活必然好过被罗马帝国当时长权的亚基和奴役。因此对于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来说，耶稣一点也不需要介绍天国的情况，只是对于安于现状生活正享受悠然自得的人来说，若天国或赏天堂的观念实在太遥远和抽象。但对于今天在极度痛苦中挣扎、接近死亡边缘、身患重病或心灵忧伤的人来说，他们必定对以下经文的说话相当吸引。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基督徒传福音，长到信耶稣得永生，前色依然是会悔改，悔改仍然是信主必要的基础条件，因为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行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值得留意的地方，这句经文描述落入火炉者的第一个特征，乃是胆怯的。因为神要我们做基督徒要信靠主，忍耐到底，才可以能够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危也。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你若不要橄榄成长，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偷葡萄入藏，他就不能变成酒。我感觉总是保留至今，虽我也承受你雕像，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心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舍去的东西来代替。 的大计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肩上。
这次讲台的讲题的总结就是，得胜的人必定是爱主，胜过一切。